晋国的十几位大臣在丕政府家聚会，要除掉两个奸臣，他们写了一份血书。晚上屠岸夷来了，丕政府就把这份血书拿出来给屠岸将军看了。屠岸夷激动万分，当时咬破中指，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了。丕政府说，将军，咱们人是不少，也都写了血书，签了名了，可怎么行动呢？屠岸夷把想好了的主意跟丕政府说了，末将我已经想好了，御林军里边几个头目都是我的好兄弟，咱们明日早朝就一起动手，你也别在家里养病了，您也一起上朝，咱就当着惠公的面把这两个奸臣杀了，然后逼惠公让位，我再和您到敌国去把重耳世子请回来。重耳是个大贤，百姓听说重耳回来一定会欢呼雀跃，大人你看此计如何呀？丕政府一听，太好了，将军咱们是不谋而合呀，此计堪称为上上策。大人，那咱就按计而行。说着，屠岸夷把这份血书揣起来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请丕政府明日一定要上早朝。那是自然，当时通知了签名的这些位大臣。第二天，所有签名的人全来了，在朝堂相见，一个个是满面春风，喜不自禁呐。惠公传旨，有事早奏，无事散朝。话音刚落，有人喊了一声，微臣有本。大家一看，正是那位上卿奚瑞。他走到龙书案前，从兜里掏出一份血书来，啪往龙书案上一拍，千岁，我国有人谋反。奚瑞把丕政府和十几个大臣写的那份血书往龙书案上一拍，请惠公过目。惠公不看则已，他看完之后，唰的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，脸都黄了。怎么回事？紧张的。他万万也没想到，保他回来的丕政府居然联合了这么多人要把他废了，从晋国赶出去，同时还要把他身边的几个亲信大臣全都铲除掉，这还了得？当时惠公浑身上下直哆嗦，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气的，他站都站不起来了。奚瑞一看，我说千岁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得赶快传旨，把这些人一律推出午门斩首，对他们不能客气，这是您身边的祸害，他们有阴谋篡朝之心。您看这血书上写的明白，要把千岁您赶出晋国，迎世子重耳回来到晋国理事。我看透了老贼丕政府的心肠，他想借此推翻千岁您，他做晋国的国主，这样的叛臣 留他何用？晋惠公俩手一扶桌案，咬了咬牙，对呀，他当时传旨，把以批政父为首的这些叛臣、绑夫侍曹一律问斩，命西瑞为总监斩官，你把人头和血书上签的名字全都核对好，按葫芦抠子儿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西瑞当时领命，他手捧着圣旨开始抓人。可怜以批政父为首的这些晋国的忠良全都推出去斩了。西瑞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他暗叫着批政父的名字，批政父啊批政父，你跟我作对，你哪是我的对手，今天叫你知道知道你家西瑞先生的厉害。没费吹灰之力，只用了一个小小的计谋，我就把你们全都除了。可怜批政父小心了半天，他为人处事都比较谨慎，这些天他的心一直在嗓子眼儿悬着，他在家里猫着不出来，深居简出，托病连朝都不上了。他为了躲避西瑞这些人，惹不起这些人，他合计了半天也没逃出西瑞的阴谋诡计，不但自己小心，他儿子批报也经常提醒他。批报就觉得涂岸夷这个人可疑，不年不节的，他干嘛跑到咱们门口来跪着，而且一见您就起誓发愿往墙上撞头啊，您不能相信他。结果批政父还是上当了，批政父没想到涂岸夷是受西瑞的指使，西瑞早就想收拾批政父这帮人，私下里他和他的知心好友没少合计，这些人也没少给他出主意，像吕余生啊、国赦呀，这个想这么个主意，那个想那么个道道，西瑞听着都不满意，不行，你们这办法都太笨。这几个也急了，嫌我们笨，你还问我们干嘛呀？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西瑞冷笑了一声，哼，当然有了。说实在的，我向你们问计，这是客气，因为咱们哥几个比较亲密，好似一母同生，亲兄弟都没有咱们近乎，所以我才把最机密的话跟你们说。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，要是让批政府知道了，咱们就危险了。你们别管了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就把他这几个朋友全打发走了，然后派人把涂岸夷找来了。涂岸夷有点奇怪，西瑞上卿找我干嘛？我论身份论地位比他差一大截子，平时跟他说不上话，他诚惶诚恐满腹狐疑就来了。西瑞见得挺客气，图案将军快快请坐，不要失礼了，坐下坐下。他给图案仪斟了一杯茶，图案仪受宠若惊啊，恭恭敬敬双手把这杯茶接过来了。接过来之后， 吓得他不敢再坐下了，一直站着。希瑞一看，坐下呀，将军，坐下好说话。图案仪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，大人，您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。末将不才，好比是大人您胯下之驹一样。我就是您平常骑的那匹马，您挥鞭我就走，您停鞭我就住，您干嘛跟我这么客气？将军言重了，那我怎么敢当？你是我晋国有功之臣，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。你跟随李克和披正父逼过宫，他们杀害幼主西岐和卓子，你都在场。他们逼死了利姬夫人，利姬夫人悬梁自尽的时候，你也在场。你的功劳可不小啊！啊！图案仪一听，是真魂出窍了。这哪是夸我，这是隶属我的罪状。他一下子跪倒在希瑞的跟前，末将冤枉，我不过是勇夫，打打杀杀还可以，我就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一员小将啊。人家让我往东，我不敢往西，让我打狗，我不敢骂鸡。人家怎么吩咐我，我怎么去做。我可不是诚心杀害幼主，又去逼宫。大人明察。说到这儿，图案仪把嘴一咧，他哭了。希瑞笑了，我说将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是我晋国能征惯战的一员虎将，两军阵前面对千军万马，从来都没皱过眉头，我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你吓成这样了？哎呀大人，就您这几句话我就祸灭九族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杀幼主逼死利姬夫人，都不是出于我的本意，那都是李克和披正父所为。你想想，我是晋国一员武将，有事儿他们叫我，我敢不去吗？您这么一说，这些罪名不就都归到我一个人头上了吗？哎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又没有怪罪你。将军，你能认识到这一点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不是没罪，你有罪。不过，你做的这些事情，惠公还不知道。但是你要明白，纸里包不住火，时间一长，要是有人在千岁的跟前提起这个事儿，惠公一定会替他两个兄弟报仇。找李克是不可能了，李克已经死了，但是找你很容易呀。图阿姨越听越害怕，他请求希瑞救救他，给他一个机会立功赎罪。你还别说，现在真有一个机会，就看你如何表现了。我愿意赎罪，戴罪立功，我是万死不辞。又跪下了，你起来说话。希瑞把他扶起来了，然后炒了几个菜，烫了一壶酒，说这是给他压惊。喝酒的同时，希瑞安慰了他一番， 你别害怕，我有件事儿，只要你帮我办了，我就在惠公的面前保举保举你，不仅不会追究你以往的罪过，而且你还能提升。只要你真心实意的跟着我，以后咱晋国武将的帅位就是你的了。当时把图案一乐懵了，他把酒杯一推，离开了座位，跪下给西瑞磕了仨头。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西瑞把他叫到跟前，悄悄地告诉他，你这么这么这么做，不许让人看出一点破绽。当时图案仪就领命了，所以才出现了一个去批政府家跪门的把戏。他要见批政府，批政府不见，他就在门口跪着。最后批政府终于见他了，这家伙就按照西瑞的安排吩咐，假戏真唱，又抹脖子又撞柱子，终于打动了批政府，让他去联合这些大臣，写了血书，要推翻晋惠公，迎公子重耳回国主事。批政府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这是西瑞定的一计呀。西瑞除掉了这些大臣之后，他在惠公的面前力荐图案仪，说图案仪是武将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您应该重重的封赏他。那好，惠公封图案仪为虎贲将军，那就等于是皇帝身边的侍卫长。图案仪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西瑞先生，他在家给西瑞供了个牌位，每逢初一十五，他带着全家给这个牌位焚香磕头。后来叫西瑞知道了，西瑞急了，我说我这两天坐卧不安，浑身不得劲儿，感情你在家里供我的灵牌，我还没死呢。为这事儿，西瑞跑他家去把牌子砸了，把西瑞气得够呛。可有时候想起来他也挺高兴，这回图案仪可是他的心腹了，任凭他驱使，他越想越美，特意备了一桌酒席，又把他那些朋友找来了。酒过三巡之后，他要求他这几个朋友都谈谈感想，就是说最近我在朝中办的这几件事儿怎么样啊？这几个你一言我一语，吹捧夸赞，就是国社半天也没言语。西瑞不大痛快，哎，我说老兄，唯除批政府，我曾经向诸位问过计，你们压根儿也没给我拿出一个像模像样的计策来。这回我自己把这事儿办了，我觉得还算干净利索。这几位都说了几句，你怎么一声不言语，闷着头喝酒啊？你说这事儿我办的怎么样？国社说，你办的不错，晋国的老臣叫你收拾的差不多了。西瑞一听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对付这些老臣也不是光为了我自己，你们几个也有份儿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惠公回国的时候加封了你我兄弟，有多少老臣不服啊？不把他们除了，咱们能得烟抽吗？我这次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才把批政府除了。 国赦明白了，祺瑞是想让自己夸他几句。国赦说，话不言自明啊，老兄的本事比我们几个兄弟确实高过一筹，还用我来夸奖你吗？再说你我兄弟朝天相聚，耳鬓厮磨，还用把好字儿总挂在嘴边吗？这次杀了以批政府为首的十几个老臣，干得漂亮。但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国赦这句话把希瑞吓了一跳。你等等，你说我杀这些老臣也有失策的地方，那你怎么不早提醒我呢？嗨，老兄，我也是才知道，你虽然杀了批政府，抄斩了他的全家，可是跑了一条纣王之鱼呀。希瑞一听，快说谁跑了。批政府的儿子公子批报你没抓着。哎呦，一句话提醒了希瑞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。他当即派人去都城到处搜寻批报，搜了三天三夜也没搜着。公子批报哪儿去了？他逃走了。父亲被杀，满门抄斩，他化妆成一个卖菜的农夫，偷偷的又打城里逃出来了。他一口气跑到了秦国，他来求见百里奚。一见了百里丞相，他双膝跪倒，泪流满面，向百里丞相诉说了父亲被害的经过。他恳求百里丞相，请您帮帮我吧，我要杀奸贼报复仇。